为什么要么多做善事？虽然一样的造作，我们造作的好事可别做坏事。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所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要不报嘛，时候还没到，因缘还没成熟，缘起法就入世。我们这道友里头也不乏了，要算算命吧，我知道我命好不好啊，遇到什么困难了，遇到什么病苦了，遇到咱们所以做生意啊倒霉了，做不起走了，要破产了，找先生算算命吧，可靠吗？这是自我难为，这种难为是虚假的，怎么样才能可靠呢？我又给大家讲故事了，那这样的讲嘛，光讲理论呢，光这样讲生动，大家的可能不能进入，不能生动。在宋朝的时候呢，如果大家看过道济禅师的故事了，就懂得了，懂得这故事的来源。因为在浙江，其实济公没走到好多，就在温州啊，就在那个宁波呀，就是这么小圈子里，就这么几县了，他没走到很远去。突然间嘛，他一个弟子在那个县里当县长，是他的，他救他的命，进京赶考啊，遇到哪难了啊，舍命做县长。那个县嘛，有一个桥叫万源桥，万源桥。那么就从这个桥的名字嘛，就是大家呀土城他的，他才能修起这个桥。换句话说，大家出钱修桥，说叫万源。啊，我们这一切寺庙都是万元的，大家出钱修，坍塌了，桥坏了。那么这个新来的这个县长嘛，想把这万元桥修起来，修起来就查一查这个万元桥的桥基了，这桥基的砖呢都没有了。那么县长就打主意了，就在这个周近的这个村庄来查，谁把万元桥的砖拿了，就好罚他钱。一查查到庙里头去了，哼，庙里头有一个师傅带两个徒弟，就偷了人家万元桥的砖很多，就给他修了围墙了，那就好了，拿他就开刀了，就把他抓进去了。那这三师徒在这个牢房里头就很受苦了，人家找个门路吧，啊，这个是济公的师兄的小庙，小庙不是大庙啊。就是师兄的庙，他师兄本来是在那个这个杭州嘛，灵隐寺嘛，当家的。那么他们就向着县长求钱，说呀，杭州有那个有我一个庙亲了，有我亲戚了，那个和尚很有名，很有势力啊。那么我们想啊，求县长开恩，放我一个徒弟回去，到灵隐寺嘛，到杭州灵隐寺。求求我师兄帮助。这县官一听，好，他是这个道济禅师了，就是济癫和尚的是吧庙亲。哦，他说济癫是我师父啊，哦，这我不可以把你们关起来。说好了，那么去一个去吧，那么你就回去吧，先把你们放出去。这小和尚到了杭州去，那么就去把济公啊，就跟那个监寺分广亮，那个当家叫广亮，跟他一说，广亮就派这和尚来了。这里倒是缘起啊，大家可别听错了，光听故事去了，把缘起忘了啊。讲这缘起，因为这个万元桥引起很多了故事的故事，故事的故事，就是缘起中缘起，缘起中之缘起，最后是性空。因为你这样子讲性空缘起，大家不能领了。你要知道因果报应可以转化的，错综复杂的。就是这样，缘起中有缘起。那么简短一点说吧，但中间有些小过程，要看那个书吗？好几十页，半本呢，就这么一个故事，讲了半本。啊，济公就来了，来了，这县长一看他师傅来了，是他救命恩人呢，就给他请那县衙门对他招待，摆酒宴给他吃。济公是喝酒吃荤的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他不吃素的。他是真正的酒肉穿肠过吗？佛在心头坐，不是假借，是真的。啊，吃饭的时候，在济公到了这个叫万源县，万源县的万源桥，这县里头啊， 有识大户有钱的，这些一听活佛来了，大家都要捐钱共同来修万元桥，就跟县长递顶贴说我们来出钱成就活佛这个意愿。我那县长很高兴啊，说师傅一来你看他们都出钱，万元桥马上就修行。济公说我不要他们的钱。说你不要他们的钱那怎么修啊？他说你问他们，我和尚难得跟他操心，谁要出一个人出，这么多人来出我怎么来回答你们呢？我回向都不好回向啊，谁出一个人出，这十个人一个人谁出独出谁也出不起。说师傅呢不接受我们就算了。好，这县长着急了，说师傅这些你得罪不得啊，得罪咱们就没办法了。他们这十个有钱的济公跟他说了，我画你们那个县城西边那个王家庄王百万去。县长跟他说，说王百万你画不得哟，他虽然是大善人，但是社会的苦难他都救济，他还有一点，见着和尚老道他就打，不但你到那去化缘的，你不化缘去你挨顿打。济公说就是这样的，我才去化他呀，这就算了。那县长也没办法了，他就跟那个跟那两个小徒弟说，回庙上拿把银秤来，拿个木鱼来。他那两个徒弟就回家，一个拿个木鱼拿个银秤，就打打敲敲的就到这个王家庄王万万这来了。来了这王员外那个大宅院很大，奇进的房子，就左一个四合院右一个四合院，就是奇进，他住在最后的。平常啊要在他门口喊啊抄痒啊，他里头是听不见的，他里头是听不见的。那今天他就听见了，他就听见了。那济公道人又打引进断言，他听到外头吵吵闹闹，他就往外走。但是这个门房呢，管门的这些个管家啦，这些个仆人啦、就来劝济公，大和尚你走吧，我们这老员外对你们没有缘，等他出来就麻烦了，不但不给你钱还要打你一顿。他说那让我走可以啊，你把你笔墨呀、笔墨呀、砚子借我一下，我要走我得留点纪念呢。那门房就哎呀一听说赶快别那走，免得少麻烦，就把笔砚拿出来，他就在他影的墙啊写了两首诗，就我刚才跟大家说算卦呀，就是算卦。嗯，昔日临江问子平啊，寒林报我一身穷，自今一时斗眼富，多亏书星马玉荣。这是一首啊。夜醒三更半夜天，一溜红光奔正南，揭开石板仔细看，四溜黄白整一天。两首诗什么意思都没有，写完了就跟他说了，跟那管家说了，说你们老员外要出来跟他说，他要舍供养就今天供养，明天供养我和尚都不要了，我告诉你我不吓他，他一定要找非灾横祸。撂着话就走了。这老员外在里头出来走到这儿，就问他们管家，谁说谁在这吵，说一个大和尚领个小和尚破的要死，到这来化缘要修万元桥，我们叫他走他非要是不走，写了两首诗在对在影壁上。他跟员外说，你要舍今天舍，你不舍呀明天你要遭非灾横祸。哎呀一看见两首诗啊，我就吓了一跳，说赶快请回来我舍。为什么这两首诗呢？这王员外过去家财百万大富翁，这是他父亲时代连着了三把天火，就自然的无缘无故就失火，烧的烧穷了，烧穷了。那他父母啊因为这个他穷日子是过不来的了，富日子谁都过得来，穷日子过不来，什么窝囊烦恼那就死了。这时候剩下他了，他才18岁，他没办法了。那父母安排好了，还好有三间书房没少，书房里存的呢是笔呀、纸张啊、砚台呀、纸笔墨砚吧，书房里都这些东西吧。他以前我家里没有什么，我就拿这个书啊，拿这个笔墨砚瓷啊，倒些个各个的。那时候不是现在的学校，有诗书馆呐、啊，一个老师啊教几个学生啊，在那里，到串这个各个书馆去啊卖这个东西。在外边混了一两年，也还不错，赚了一些个钱。他想该回去家看看， 这一天走到临江这个地方，该死了，看见大家围着一个老道，哎呀，都是这老道算得可灵了，这就是济公算上的活神仙，这个虽然不是阿罗汉呢，跟阿罗汉差不多了。这老道叫什么呢？叫李寒灵。那么他也挤进去算过卦，他不算卦还好，这一算卦完了，几乎把他命送了。这个李翰林给他看呢，说他是三根塌陷，眼无手情，鼻无足骨，就塌鼻梁啊，鼻无足骨，说呀，你足有讷处，还腾蛇纹入口，所以说这个坏相他干全了。就这小孩子是吧，你要是家里干什么呢，赶快回家，别在外头飘零了，你活不到两年了。这老道给他算了算，后来他跟老道把和尚连起来，这得不信和尚和老道，后来原因是这样。那他一提干，那小孩子三娃一听那就吓到了，也很寒心了，垂头丧气的，那背着就回家去吧，回家看看。这里想起一件事，他已经订婚了，有个太太，他父母那时候嘛给他订婚了，订了韩家庄的，他们是王家庄，那韩家庄也是大户啊，门当户对嘛，过去时候他说别让别累赘人家了，我这个命就是这样子了，回家去退婚去吧，各过各吧，我就等死吧，就这样心里这打这个主意。这就是薛云江问子平，韩灵道我一身穷，李韩灵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，所以他就回来了。走到半路上，走得又饥又渴又饿，走不动了，那个小土岗又是上坡，勉强爬到土岗上坐一坐，想休息休息。一坐呀，就坐到一个包袱上，那叫什么东西？抬起一看呢，是个黄包袱包的东西。他打开包袱一看呢，竟是金首饰，那女人戴的那个装束。他心里就想：我命这么苦，我把人家这个东西捡下，不是我也发不了，这谁丢了呢？可麻烦了。也许上吊自杀，他就在这守着等着。果不其然，等着的时候就一个骑马的，骑着马满头大汗跑回来了，一看坐着这么一个人小孩，就问他说，先生，我刚才掉的东西你看见没有？说你掉个什么东西？说我掉一个黄包袱，包袱里都是金首饰，我是杭州的，住在北门外，我们的员外叫苏北山，我是他的一个管家，我们到这个临江啊去跟我姑奶奶借首饰样子，我员外的小姐要出阁了，借这姑奶奶首饰样子打的首饰，那我到这儿马一岔就掉下就丢了。那个这个王太和，这个王百万就王太和，王太婆一看一想，反正我是苦命的，别害他，他就把包袱给了，说对，我捡到了，给你吧，他给了。这个人就谢了，舒心，这个仆人就叫舒心。我多亏舒心、马玉荣，派一个马玉荣，这两件事。这个那个苏北仙给他谢手，舒心给他谢手，他也不要，就完了。那天上下小雨了，他就先赶个地方避雨地方。那么山坡上往前走有个破庙，有个破庙，他就到这破庙里避雨。他一推那个庙那个隔扇门呐，一推啊，看见里头还有一个姑娘，他就退回来了。他一想，我一个青年的男孩子，他一个女孩子，我要在里避雨，明天我说也说不清楚，不是把人家害了吗？那时候礼教很严重，不是像现在了，现在无所谓了。他退回来了，所以他一直在那个雨地站着，在外头坐着，等到天亮。等天亮，他问这个这个姑娘，这姑娘叫马玉荣，他问他离这好远，那姑娘说我就在前村，我到我舅舅家去的住的。串门去，跟我舅妈吵几句嘴，我就回家，走到这下午在避雨，天就黑了。说幸亏遇见先生，你是好人，赞了他一番，那他就送他到家去。他家怎么谢他嘛，他也没接受，就吃顿饭就回去了。回到他家里去了，就退婚去了。一退婚出来麻烦了，出来什么麻烦了呢？他岳父跟他说，说我的女儿嫁给跟你订婚的是好人，毛病没有。自从你们家里失了天火，我女儿她着急上火，现在她变了瞎子了，双目失明，我还把她嫁给谁去呢？这个婚你退不了啊、 不但退不了，我现在就让你们结婚。我说结了婚我们怎么过呀、啊？不，没有结，我给几百两银子，你不是在外头混卖纸笔墨砚吗？光是闯荡两年吧，就在家里卖纸笔墨砚就好了。他也没办法呀，说好了，就把那个三间那个破书房啊修理修理，就成亲了，结了婚了。这是第一首诗啊。昔日临江问子平，寒林道我一身情。自今一世都掩覆，为什么你富的？见财不贪，见色不耐，这样人很傻。多亏书星马玉龙，他的缘起呀、啊，说李翰林算你卦的时候，没错，算得很对，是你中间呢，你的缘起呀、啊，把它改变了。强者先迁，强者先迁，说他做这个善事的功德大，把他过去那个业报转化了，这叫强者先迁。说我们大家想修行、想成道，或者我们家做生意很坏，将来破产了，那个王太和啊，他仅仅是救了个书星马玉荣啊，功德在社会上看得很大，如果在佛门来看，不如你拜个大悲忏，你拜个大悲忏念一万声的观世音菩萨，我看比那还大，转化的力量还大。但是要真心，要诚心，一点夹杂都没有。他在渡人的时候、救人的时候，他没夹杂呀，没有私心呐、啊，没有第二念呐、啊。那我们求感应，我们求感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应呢？你打好多妄想，在你念经的时候，念念不晓想到哪里去了；拜忏你不晓想到哪里去了。念佛心不在佛上，念经心不在经上，拜忏心也不在忏上，那应就没有了。那他还下一首诗呢？那么他回来之后了，这结了婚了，结了婚了之后了，这睡不着啊，说将来日子怎么过呀？我命中本来就很苦，就来个拖累，要饭还瞎个瞎老婆，问题就难了。况且是呢，那个老道给我算的，我因为饿死，他心里就睡不着，焦愁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就看不是做梦啊，就看着那屋子，从那个北边屋的北边起。起了一个红光，落到南边去，落到屋子地上，他就吓了一大跳，很害怕。他后来又没事，那头天晚上入睡，第二天晚上照旧，一连有好几晚上都是这样的。他就问他的老婆，他说我没什么文化水平，你懂得不懂得？说咱们屋子闹鬼哟、哦，说闹什么鬼啊？他说你因为你瞎，你看不见，每天晚上过了像十二点半夜子时这个时候，屋子就出了红光，就落到南边。他的太太说不是闹鬼呀、啊，是闹财呀、啊。他说闹什么财，你穷疯了，现在穷得这样还闹财。他说不对，他说我这有个金钗，那个钗呀、啊、父亲他是富家的女儿了，他那个别头发的那个金钗，说你看那个红光落地地方，你把这个插在那儿，要是有金人财宝我跑不了，明天你翻试试看。那听他的太太话了，那红光又落到那个北边去了，他就查上了。第二看呢，他就把那地刨，把那斧头刨开呀，一看，两个大坛子，一个坛子装的金元宝，一个坛子装银元宝，金元宝比人元宝还多，所以这就是一溜红光奔镇南。揭开石板仔细看，四六黄白整一千，那六百锭金元宝嘛，四百锭银元宝和一千锭宝，这他就大破了。他想我这个事儿只有我一个知道，我算卦的事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，我跟任何人没说。说这个穷和尚给我写出来，说一定是圣人，他就请他吃饭。吃饭时候他说师傅啊，我问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儿？他说这很简单，你做好事儿人家都知道啊。那就开始修万人桥了。他说不但这个，你老婆的病我能治。说师傅能治啊？我能治啊，我是医生啊。那我给你一碗药，他在他身上，他昨夜不洗澡，那一搓就是个泥，那泥球，他把泥球搓了，说拿去吃吧，吃了就好。这是精神治疗，这叫性空缘起啊。这是因为他做的好事缘起，但是因为空啊，因为那个济癫和尚他是正得了，正得空性了，他不但是大个罗汉，他是发大菩提心了。游戏人间，这叫游戏人间。那个王太和看见他这么一说就来了，他说师傅你的神头很大，你这药在身上的吗？我说不跟你说。说这药叫什么名字？ 说伸腿瞪眼完，说这不伸腿一瞪眼就完了吗？说是完了。说那就还能吃啊？他说不是，你解释错了，一伸腿一瞪眼定就好了，眼睛就睁开了吗？因为王太和看他写那个诗就很相信他了，就拿回去给他菜的时候，菜一吃了眼睛就睁开了。